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1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多地民众举行反当选总统川普的抗议活动；川普明年1月就任总统后，美中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是否走向将如何确定？专家为您解析。美国的亚洲防务专家表示，川普的当选对台湾的军售是个利多。人权团体不满中国高官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香港民众担忧中国人大释法扩大会打击民主派的议员，从而引发香港社会进一步的撕裂和动乱。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我们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以后的有关的最新的动态。成千上万的民众星期三在美国多个城市抗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们手举标语，呼喊口号，指责他是种族主义者，歧视女性。在纽约的第五大道，示威者在川普大厦正前方挥舞着写着爱战胜仇恨的标语，当选总统川普住在那里。还有抗议者聚集在即将成为川普官邸的白宫附近，他们来到白宫南边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刚刚落成开业的川普酒店。抗议者的口号是，我们要高声呐喊，这里欢迎难民。迈阿密、费城和波士顿等地也有示威活动，抗议者手举着标语，呼吁弹劾川普，结束选举人团制度。选举人团制度是通过宪法程序确立的，川普赢得的选举人票超过希拉里·克林顿，从而胜选，但是他得到选民总票数略低于克林顿。在美国西岸，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和西雅图的抗议者示威游行堵塞交通，表达他们对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的愤怒。在中西部，芝加哥、明尼苏达的双子城、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和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也发生了抗议活动。芝加哥居民麦克伯克对美联社说，他认为川普将分裂国家，挑起仇恨。在支持共和党的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和州府奥斯汀等大城市也发生了示威。目前还几乎没有示威发生暴力或者有人被捕的消息。不过在加州的奥克兰，示威者在大街上焚烧垃圾，几家商店的窗户被砸。川普团队没有人出面对抗议发表评论。川普星期二发表胜选演讲时承诺要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总统。他说，现在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在纽约的集会上对支持者说，尽管选举结果将在长时间内令人感到痛苦，但是美国必须给川普证明他自己的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全国发出呼吁，搁置党派分歧。他说，我们首先不是民主党，不是共和党，我们首先是美国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在星期二的总统大选中呢，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以后呢，星期四将首次到白宫拜访。川普将与现任总统奥巴马会面，为就职前的权力交接做准备。新总统将于明年1月20号就任。奥巴马总统大选期间曾不遗余力地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 他星期三承认败选令人难过。他说，我们都知道当选总统和我有很多巨大的分歧，但是请记住，八年前布什总统和我也有很多分歧。布什总统的团队为了让权力交接顺利，展现了专业精神和宽厚的态度。奥巴马总统说，他对于川普的成功表示肯定，已经下令白宫的工作人员尽一切努力使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他说，和平的权力交接是美国民主的标志。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欣喜若狂，也令许多美国人感到不安。与此同时，川普的当选也使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进入了不确定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英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 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是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已经当选为美国的新总统。川普上台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有专家认为，鉴于川普在经济议题上所呈现的保守主义，川普在经济上会对中国施压，寻求美中贸易更加平衡发展。 另外，由于川普在对外安全政策上可能会奉行孤立主义，在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批评中国，不过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上。他曾多次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指责中国操控汇率、侵犯知识产权、非法补贴出口等等。10月22日，他发表白日新政的讲话，他表示在自己上台的100天之内一定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那么川普是否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甘思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o do that, he'll have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the way it has done.
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美国财政部进行调查，就像他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到那个时候，财政部当然也会给他建议，而且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与中国举行了会谈。在他宣布这样的决定并实施决定所带来的惩罚之前，中国可能已经改变了货币和其他的经济政策。
川普还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如果川普愿意的话，他确实有权要求海关对某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不过他认为川普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不会发动贸易战，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美中之间更加平衡的贸易。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通常会表现得对中国很强硬，但是在真正执政之后也会做出改变，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甘思德认为川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没有太大的兴趣。
He has this topic with regard to China didn't come up during the campaign.
中国人权问题好像应该在他的竞选中没有提到，但是他确实提到他没有兴趣给别人建设国家。
甘思德说，从他讨论美国的国内政治，他在竞选中对美国媒体的一些做法，比如禁止一些媒体参加他的集会，也不会让一些媒体搭乘他的竞选飞机等等，这些做法都显示川普不是一个会对中国人权议题感兴趣的领导人。甘思德还说，另外从川普对俄罗斯威权总统普京的赞誉，以及期待与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川普是一个崇尚力量的人。1990年，川普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甚至赞扬北京政府在1989年派出军队平息由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会以军事实力谋求和平。以实力谋求和平很好地体现在川普的对华军事战略中。川普在竞选中提出了海军重建计划，他表明一旦当选，他将把美国的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而且很大一部分可能会被部署到亚太地区。川普的资深安全顾问彼得·纳瓦罗和亚历山大·格雷在外交政策刊物11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海军是制约中国野心、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最重要的资源。川普在地缘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他强调美国优先，他在竞选中抨击日本和韩国，要求这两个亚洲盟友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否则将撤出驻扎在这两个国家的美军。他甚至表示日本和韩国自己可以发展核武器，他还说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等等。他的这些说法都背离了共和党冷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的设想。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当选总统，美国二战以来的盟友政策将会受到考验。他说，如果中国好好把握机会，可以挑战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地位。他说，
If China is more strategic and more patient, then it may be able to wean some of those partners.
如果中国选择更有战略、更有耐心的策略，中国就有可能赢得美国的伙伴，甚至一些盟友，这就会根本改变亚洲的版图，这会让华盛顿的一些人士不禁担心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
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认为，美国的盟友们可能会选择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而不愿意解散盟友关系。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三说，川普当选会让一些人受益， 另外一些人受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是川普的孤立主义的直接的会议者。该集团说，如果川普在盟友关系上有所回撤，那么安倍晋三推动日本的宪法改革、增加军力的说法就会更有说服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指出，当亚洲各国不得不为安全自保的时候，中国也失去了和平发展的环境，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安全投入。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谈到了川普当选了美国的下一任总统，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呢，这不仅让美国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也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帕登从北京和首尔发来的联合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莫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 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莫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默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英红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英红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 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抱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益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刚才我们关注了一下川普当选总统以后呢，那么对于中国和亚洲的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个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方面。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他对于台湾与未来的美国川普新政府很有信心，也期待与川普政府就双边合作关系继续讨论。他强调，台湾对美国来说是重要资产，不是负债。他说，台湾跟美国关系的继续加强，只对美国在亚太的整个的情势战略有帮助，是一个重要的资产。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上台有利于对台的军售。那么，有专家说呢，川普的外交策势非常注重亚洲和国防事务，美台有望签署双边经济协议，台湾将有希望获得更先进的武器，在军售上对台湾来说可以说是个利多。下面是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政治素人川普的胜选让许多专家跌破眼镜，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主政可能有机会修正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政策作为。川普外交政策顾问、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彼得·纳瓦洛与曾经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权小组主席福布斯助理的军事专家亚历山大·格雷星期一在外交政策网上针对川普的亚洲政策发表文章，说明川普将如何改写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事务研究员哈利·卡扎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台湾正面临北京极大的压力，习近平要蔡英文接受马英九政府的立场，回到与中国统一的轨道。他认为，在川普主政下，新政府的外交团队会着重于美台关系的提升，尤其在贸易与对台军售的议题上。卡扎尼斯说
I think under a Trump administration, he has some very senior advisors like Peter Navarro and others that are very focused on Asia, but very focused o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and strengthening that.
在川普的政府中有非常资深的顾问，像是彼得·纳瓦洛和其他一些人，他们非常关注亚洲，他们也非常关注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那个关系。所以当你看到川普政府，你就会看到美台关系的加强，或者是双边贸易协议，或者是小规模的贸易协议，更多的先进武器对台军售，例如已经说了多年的 F-16CD 战机，也不能够排除这几年会售台 F-35 战机。我认为这些在川普政府都是有可能的。
对于川普政府与台湾的国防安全关系会如何发展，前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格雷格森星期三在参加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研讨会后受访时说，美国的政策明确，虽然可能有人会关注新政府的政策走向，不过美国本身的官僚体系非常稳固，政策都会有其连贯性。格雷格森说，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made up of a very large number of very robust institutions, which adds up to a very...
美国是由大量非常稳固的机构组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稳固强健的国家。虽然对我们的政策走向会有一些担忧，但它一向是非常的有连贯性。我们会辩论如何更有效、更切实地执行这些政策，但我们的政策还是非常明确。
彼得·纳瓦洛及亚历山大·格雷在外交政策的文章里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待台湾太过分。文章说，台湾是亚洲民主灯塔，它很可能是美国在全世界军事上最脆弱的伙伴。美国国防情报局2010年就已经发出警告说，台海上空的军力平衡已经朝向北京倾斜，然而台湾要采购完整的军备以防范北京的垂涎，但是却不断遭到美国拒绝，尽管台湾关系法对此有明确规范。文中也提到，虽然奥巴马政府以其亚洲再平衡政策对亚洲盟邦发出再保证信号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不过空有政策口号背后却没有强大资源的支撑，以至于如今区域反而有更多的不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了这次总统大选，共和党人呢还成功地保住了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的地位。川普的安全问题顾问们说，这一形势有利于川普政府上台后为重建美军提供稳定的经费开支。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会以军事实力谋求和平，包括将美国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川普的资深安全问题顾问彼得·纳瓦罗和格雷在外交政策刊物11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海军是制约中国野心、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最重要的资源。可是中国海军舰艇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军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舰艇，预计到2030年中国会拥有100艘舰艇和415艘军舰。两位顾问说，川普提出的海军重建计划是向美国亚太盟友保证美国继续是亚太地区安全的长远保障。但是川普在竞选期间声称，如果他执政，他会推行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并不断抱怨美国的欧洲和亚太盟国没有因为得到美国的保护而分担适当的费用。在川普获得总统大选胜利后，一些盟国担心，他们不能跟以往那样再指望美国会在他们遇到安全威胁的时候伸出援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梅德卡夫11月9日撰文指出，没有美国的帮助，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不会得到充分的保护。川普当选后，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虽然会继续下去，但会经受实实在在的伤害。他说，川普会比往届美国总统向澳大利亚提出更多的要求，但回馈会更少。同一天，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表示，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会继续强大，但承认亚太地区国家共同努力说服川普政府确保美国延续在军事和经济上参与亚太事务。一些观察人士说，如果川普政府减少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参与，中国会趁机推动和扩大在该地区的领土野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军方星期三说，去年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的空袭行动造成64名平民丧生，8人受伤。最新数字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自2014年8月空袭行动开始以来，官方统计的总平民死亡数为119人，37人受伤。人权组织和观察机构表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国际特赦组织10月说，过去两年中，美国领导的联军发动的空袭仅在叙利亚就造成了300多人丧生。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美军的行动在联军发动的所有空袭中占约2/3。星期三披露的最新伤亡数字不包括七月在叙利亚北部城市曼比杰发动的一次空袭。当地居民和人权组织称，空袭造成50多名平民遇难。美国军方仍在对那次袭击进行调查。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约翰·托马斯上校说，有专门的团队负责防止误伤平民的事件发生。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有时军事行动有时殃及平民，但我们尽可能的将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降到最低，甚至有时这样做会不能击中目标。自从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空袭分别于2014年8月和9月开始后，联军总共发动了16000余次空袭，平均每天花费120万美元。今年10月，联军的报告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平均每天发动大约10次空袭。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国际刑警组织星期四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全体大会，推选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为新一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当选立即引发人权团体的强烈不满。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主任林伟在推特上说，这一消息让人感到极为不安，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利用国际刑警组织追捕包括异议人士在内的流亡到海外的中国人。另一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也发推特说，按照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其工作必须在各国现行法律的限度之内，并本着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我们希望国际刑警组织履行承诺，坚守人权立场。总部设在法国里昂，成立于1923年的国际刑警组织是除联合国以外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国际组织，有190个成员，负责调查包括恐怖活动、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军火等各种大型严重跨国犯罪案件，是唯一的全球警察合作组织。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与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高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追捕逃亡到海外的贪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9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做出史无前例的干预香港法律体系的决定。香港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两位新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早前因为在立法会大会上宣誓时打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标语，引发了宣誓的风波。8号，中国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和说明，禁止港独派议员重新宣誓。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通过声明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政府如此裁决所带来影响的深深忧虑，称这代表北京对香港法律体系前所未有的干预。 史密斯众议员说，香港继续保持其作为中国与西方之间一条自由繁荣桥梁的角色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但是如果香港获得的只是某种虚假的自治，那么美国需要重新评估我们的政策。卢比奥参议员说，禁止两名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政治家就任，中国此举发出不可否认的信号，显示香港真实的高度自治是有局限的，而那些局限是什么，则由中共来决定。在中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一就香港基本法有关宣誓条例作出被香港法律界人士称之为核子炸弹般的释法之后，北京官员称，有多达15名议员今年10月12号的宣誓形式羞辱国家，本质上也是不效忠不拥护的表现，这被视为鼓励左派就这些议员资格提出司法复核。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目前不宜将权用尽，扩大打击面，否则会引发香港社会进一步的撕裂和动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人大常委会11月7日就香港本土派几位议员宣誓风波对基本法第104条宣誓条例进行有广泛争议的释法之后，外界普遍预计在宣誓中展现港独立场的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的议员资格会遭取消，并可能会殃及另外几位本土自决派议员。不过让外界感到意外的是，在全国港澳研究会星期三于深圳举行的释法专题研讨会上，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的会长陈佐尔表示，不符合宣誓规定的除清政的梁游两人外还大有人在，包括在宣誓中加料撕毁人大831决定、呼喊民主自决、举雨伞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字变调读出，甚至在脸书上表示不认同宣誓内容、拍桌子、摇铃鼓等，都是不庄重的宣誓方式。而中联办法律部长王振明也未点名地表示，有多达15位议员把宣誓仪式变成羞辱国家的表演，中央也觉得是违反基本法第104条释法的表现。据《苹果日报》《明报》等报道，尽管王振明没有明言这些议员是否应被取消议员资格，但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质疑，北京两位官员的说法是鼓励亲中的左派追究更多议员的资格。曾手持战中道具铃鼓宣誓的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珍认为，陈佐尔等人近日不断放话，只想令民主派议员感到惊吓，产生寒蝉效应，不敢再出声。而曾在完成宣誓后加料的民主党议员林卓廷表示，他宣誓是真诚，完成宣誓后相隔几秒钟才高喊打击贪腐、梁英下台等口号，不构成不拥护和不效忠问题。林卓廷批评王振民说法荒谬，如果政府真的按照建议取消15名立法会议员资格，香港暴动都似，根本是想用荒谬理由剥夺民主派议员的议席。林卓廷还表示，取消15名议员资格，立法会会有政变。曾慢速读出誓言的自决派议员刘晓丽表示，王振明等人的说法是政治恐吓，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属于温和派的民主思路召集人、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除了青年新政两名议员外，可能仍有一两名议员不符合释法后的准则，但不希望出现株连九族的情况，像捉鬼般的以放大镜检视议员的宣誓，特区政府不应该提出诉讼。明报11月9日发表题为即释法谋政治利益，当局连想都不应该想的社评，认为人大释法后除青年新政两位议员外，宣誓风波应该到此为止，不要再没完没了节外生枝，体制内的各方人士和力量不要市场从中捞取政治利益， 警告一些建制派议员不要意图踢走民主派议员，通过补选增加议席，全面控制立法会，否则会让香港的民意逆转，势必出现反弹。因此，政府就释法而研究后续工作，不应该有追究议员宣誓一项。不赞同港独的东亚民情研究社副社长彭凯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人大释法主要目的是打掉具有港独立场的议员，建制派不应该进一步扩大打击面，将权力用尽，否则会造成香港社会进一步撕裂，引发更大规模的反弹。他说，
要扩大到八个或者十几个呢，我觉得第一是没有必要，第二是呢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扩大化呢会增加香港的撕裂程度，增加反对派的力量，而且会造成香港社会的不稳定，绝对是对香港社会不利，会引发一连串香港政治结构上的变动。有很多选民原来不太关心政治，或者是沉默，或者是接受这种社会现实，他们可能会出来反抗。
对香港本土思潮多有研究的彭凯表示，香港左中右都明确，港独从法理、法律和现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本土和港独思潮的兴起，完全是针对以梁振英领导的港府施政和北京干预香港两制的不满，性质并非独立所体现的分离主义。因此，释法做到打掉几个本土派议员后，起到未来的阻吓作用后，不应打击到其他民主派议员。他说，
我相信北京也不会做到尽，凡事要留有余地。这次的司法主要他们想针对本土派，我相信不会扩大到八个甚至是十五个，因为这个来讲对北京本身的损害也是很大，因为这种用力过度他们就没有达到了实阻吓力。
此外，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质疑，法律界11月8日举行黑衣静默游行，抗议人大常委会就议员宣誓复核案释法，是否已告别20年前的旧殖民统治时代？批评那些法律界人士，不是法理知识缺陷，就是用法律当作政治斗争工具，更不点名批评法庭对触犯国家主权案件判刑太低，令犯罪成本低到近乎零，不少大律师出力为犯罪嫌疑人洗白。陈佐尔会后拒绝回应此说法是否是向香港司法机关施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时候呢，正值十月革命的99周年。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当天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不过，两国总理都对此呢回避，避免陷入尴尬。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百年的到来，双方将不得不面对如何评价改变了两国历史命运的这一段的历史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7日抵达十月革命爆发地圣彼得堡访问之际，正值十月革命爆发99周年纪念日。李克强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会晤的同时，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政治势力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活动。圣彼得堡的共产党人从当年的列宁结束国外流亡返回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开始游行，抵达十月革命象征的阿弗勒尔巡洋舰前集会。李克强和梅德韦杰夫都对这起历史事件闭口不谈。李克强在圣彼得堡的活动与十月革命完全无关。李克强参观了东宫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但他专看西方艺术，尽管那里也珍藏着许多中国的展品。他还前往北部的一座公墓鲜花圈。二战期间列宁格勒围城时丧生的大约50万市民安葬在那里。与偏爱红色旅游的许多中国游客不同，李克强也没有参观阿弗勒尔巡洋舰以及圣彼得堡其他的许多与十月革命有关的历史景点。中国经常提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习近平执政后也不断强调加强中共党的建设， 牢记苏联亡党的教训。有影响力的俄罗斯独立报主编列姆契科夫说，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理所当然，因为当初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和来源就丧失合法性，十月革命推翻了当时的合法政权。他说，列宁在一次大战中从与沙皇俄国交战的德国那里获得了大笔的资金援助，然后用这些钱创办了十多家报纸，一些报纸的发行量很大，这些媒体都激烈攻击沙皇政权。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俄罗斯流行的正式提法是十月政变，不叫十月革命。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本不应该登上历史舞台的势力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依照中俄两国对颜色革命的说法，那可被视为世界上第一次颜色革命成功。尼克里斯基说，百年之后，俄罗斯社会迄今仍然对十月革命没有共同一致的立场，中国官方仍然正面评价十月革命，接近俄共的立场。尼克里斯基说，那些投票支持俄罗斯共产党的人都庆祝十月革命，这些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他们的节日，但是随着明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越来越接近，俄罗斯社会可能在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问题上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所以梅德韦杰夫会晤李克强时都在回避这一历史事件。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许多人批评列宁，但是列宁在中国仍是正面历史人物。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日逐渐接近，但俄罗斯和中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正视这起事件。他说，两国可能认为共同讨论十月革命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中国没有准备好批判毛泽东，俄罗斯也没有准备好讨论十月革命究竟给俄罗斯带来了哪些后果。俄罗斯当时是否真的需要那场革命来放弃沙皇政权？有分析人士认为，十月革命百年之后，今天的俄罗斯变成了一只怪物，仍在为历史上选择错误道路而付出代价。历史学家祖伯夫认为，十一月七日是俄罗斯历史上黑暗的一天，也是俄罗斯民族的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前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近日出版了新书《两岸第一步：我的协商谈判经验》。这部新书记录了从1988年到2016年28年时间他所参与的两岸的事务。在马英九执政的大半时间，高孔廉是两岸协商谈判的主帅代表。由于其职务的敏感性，在任期间几乎不接受媒体的长篇访问。这本新书是高孔廉首次完整描述从1980年代以来参与两岸政策制定、协商谈判事务的经历，为两岸关系留下了一份可信的历史资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专访报道。
高老师您好，您在书中也提到两岸的协商需要互信与善意这两个重要的元素，您认为现在的情况有可能具备这两个要素吗？
两岸的这个协商来说的话，首先呢，你必须创造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呢是两岸是善意的，然后呢，你要有互信，这互信呢是要前后要一致的。那第三呢，我就讲到要有创意，因为两岸的这个协商里面会有僵持的部分啊，你有你的讲法，我有我的讲法，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想法呢？双方都能接受，创造性的模糊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事情。那今天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后，你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中各表，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你光是 say no 不能解决问题， you must say something yes， 你必须找到一个东西，你要提出主张，你的讲法，你要有一个这样东西出来了以后，双方面才可以恢复协商。而协商沟通管道的建立呢，是非常重要的。协商沟通管道如果中断的话，就有误判的可能性，是非常危险的。
谈到协商管道，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官方的管道是关闭的，那么对于近期的这个红习会，您的评价是什么？
红习会会面的时候，大陆方面原来排七个人，哎，这次没有杨洁篪，排了一个海协会的陈德明会长，这是很特别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现在官方没有协商沟通了，那你服务跟交流呢，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环。谁负责交流跟服务呢？大陆就是海协会啊。那台湾你不能跟官方往来的话，那你也要找啊，多元管道，国民党可以是一个很主要的管道啊。
在您看来，红习会能不能发挥与当年莲湖会一样的效果？
客观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啊，不完全一样，能不能发挥那样子的一个效果不知道。可是呢，我觉得两岸是有必要走向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道路。
您在书中谈到，现在两岸的对话中，台湾的筹码越来越少，那么连接两岸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台湾又应该要怎么样去谈判？
连接两岸很重要的两个纽带，一个就是文化，一个就是经贸。我常常在谈这样一个概念啊，政治的问题有些大家都有点僵持嘛，对不对？那你连接的这个文化跟经贸这纽带呢，就大家要设法好好的珍惜珍惜。就文化的层面来说的话，台湾的很多文化跟大陆都是源自大陆的。经贸呢，过去在90年代到2000年或甚至于到2010年的这个20年期间，两岸经贸基本上是互补性高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变成了竞争性，变成竞争性。但是这个竞争也没有关系，竞争是促进进步的一个动力嘛，哈。但是呢，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两岸之间不能自我残杀。我一再强调，不单是要合作，还要分工，分工哪些是你已经有的，那别人另外一方就不要去重复投资啊，因为重复投资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杀价竞争，两败俱伤。
谈到这个分工合作，大陆方面对台商的政策够不够持续的为创造好的这个两岸产业链来奠定基础呢？
那有一些台商的感觉呢，就是说他们常常有点抱怨了，大陆上 没事谈就谈一个中国，但是只有政治上讲一个中国，经济上都是两国，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中国，都是外国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常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在，是吧？所以我就说，你要经贸的融合，产业的合作非常重要，然后你不能把台商把台湾的企业当作外国，一定要有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存在。而且我要强调，合作不是一次性的采购而已，你一定要是长期的策略伙伴关系的，那才能融合在一起。
谢谢高老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军方星期三说，去年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发动的空袭行动，造成64名平民丧生，8人受伤。这个最新数字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自从2014年8月空袭行动开始以来，官方统计的平民死亡总数为119人，受伤者37人。不过人权组织和一些观察机构表示，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国际特赦组织十月份说，两年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军发动的空袭仅在叙利亚就造成了300多人丧生。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美军的行动在联军发动的所有空袭中占大约三分之二。成千上万的民众星期三在美国多个城市抗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们指责川普是种族主义者，歧视女性。在纽约第五大道，示威者在川普大厦的正前方挥舞着“爱战胜仇恨”标语。当选总统川普就住在那里，在白宫附近也有一些抗议者聚集。迈阿密、费城、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和西雅图都发生了抗议，一些抗议者还阻塞了交通，表达他们对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的愤怒。与此同时，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要到白宫和现任总统奥巴马会面，为他就职前的权力交接做准备。新总统将于1月20号就任。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不遗余力地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奥巴马总统说，他对川普的成功表示肯定，并且已经下令白宫的工作人员尽一切努力使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他说，和平权力交接是美国民主的标志。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对于台湾与未来的美国川普政府很有信心，也期待川普政府就双边合作关系继续和台湾讨论。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孟宏伟在国际刑警组织星期四的大会上当选为新任主席。一些人权团体表示强烈不满。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和国际人权服务社都发表声明说，按照章程，国际刑警组织必须要本着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进行工作，希望刑警组织履行承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做出史无前例的干预香港法律体系的决定。两位参议员说，香港作为保持与作为中国和西方一条自融繁荣桥梁的角色，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美国科学家找到了一种缓解引起艾滋病的病毒，这个办法不能治愈，但是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